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57篇。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人类末次的背叛与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这两件事都要发生在那千年之后，新天新地来临之前。虽然在千年国里一切的光景都很美妙，但在人类里面仍然有背叛的天性。因为神预先知道，即使是得恢复的人类仍会有这难处，所以他在千年国的期间将撒旦留在无底坑里，好等到千年结束之后用他试验人类。借着这试验，人背叛的天性要被暴露且得除尽，所以在千年国之后首先要清除的就是人类背叛的天性，接着要清理已死的不信之人的光景，他们在等候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要对付已死的不信之人，对付死亡和拘禁死人的阴间，并对付鬼。因此在这段话里，我们看见宇宙中最后的清理为新天新地的来临做准备。在千年国之前，许多东西要受到对付，比如大妓女、敌基督、假伸言者以及邪恶属世界的权势。在千年国时期，主要对付他子民的不成熟。我们若在神永远的生命里不成熟也不完全，就是羞辱神。神的子民不成熟真是羞辱神。在千年国的期间，神要除去他子民的这个羞耻。许多基督徒持有错误的观念，认为千年国时代将是绝对完美的。有些基督教教士说，当千年国来临时，在神经纶里的一切都将是完全且完美的。我们必须强有力地宣告，这观念是不正确的。千年国仍然是在旧天旧地里，神对待人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特别的方式，他使用不同的时代使他的百姓完美完全并成熟，为要建造新耶路撒冷做他永远的居所。所有的时代都是为了这目的。千年国那一千年将是最后一个时代，在这时代里有些不完全的东西仍然需要受对付。为这缘故，新天新地不会在千年国之前来临，乃会在千年国之后来临。所以千年国也是神所使用的一个时代，好成全他还未成熟的子民。倘若你在现今的时代就成熟了，就用不着下个时代使你成熟。然而你若在这个时代不成熟，你就得在下个时代成熟。在现今的时代，神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将他的恩典供给我们，也预备所需要的环境和景况使我们长大成熟。他甚至利用属于头一次死的种种的项目，比如软弱、疾病、麻烦、艰难，帮助我们长大。但若是有了生命、恩典和环境之后，我们在这个世代仍未成熟，神在他的智慧中就要使用最后一个时代，就是国度时代，使我们成熟。对于成熟并完全的人，千年国是赏赐和享受，但对于不成熟的人，千年国却是亏损和对付。在最后一个时代，神甚至要用与第二次死有关系的各项管教并惩罚未成熟的信徒。他做这事有积极的目的，就是强迫他们长大成熟，使他们预备好了进入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感谢主，神在现今的时代已经使许多人长大成熟了。神在现今的时代也要对付天主教、犹太教、敌基督、假伸言者 以及邪恶属世的权势，然后千年国就是国度时代要来临，作为成熟者的赏赐。在千年国期间，神子民中未成熟的人要受对付，使他们成熟。在千年国之后，千年国的国民身上仍然有人类背叛的天性，需要被暴露并除尽。不仅如此，已死的不信之人、死亡和阴间以及鬼也都需要受对付。所有这些消极之物仍然需要扔进垃圾箱里。所以在千年国期间，神要管教未成熟的信徒，以除去他们的羞耻，将他们领入成熟的地步。千年之后，撒旦要被释放，且要被主用来试验背叛的人类，并除尽人背叛的天性。此后，已死的不信之人与鬼要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这一切消极的东西，包括死亡和阴间，都要被扫进宇宙的垃圾箱，也就是火湖里。那时候，全宇宙一切消极之物都要在火湖里，并且新天新地要随同新耶路撒冷来临。现在我们来看人类末次的背叛。20章第7节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无底坑是魔鬼暂时的监牢，我们已经看见过了一千年，他要从其中被释放出来，做神最后一次试验人的工具。第8节说，撒旦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数目多如海沙。列国要上来遍满了全地，并且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这里我们看见撒旦要迷惑列国，背叛神。在喜乐的一千年之后，列国中竟有这么多人背叛神并与神征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事实确实是要如此。这次战争是地上最后一次战争，是人类末次的背叛。人类虽然得着恢复一千年，背叛的天性仍旧存在。这背叛的天性要因撒旦末次的煽动暴露出来，也要借着主对人类最终的审判得以除尽。照着以西结书38章2到3节和39章1到2节来看，哥哥和马各必是指苏厄。以西结书38章第2节指明，哥哥和马各属于罗什、米舍和土巴。罗什就等于罗西亚，也就是 Russia， 米舍等于莫斯科，土巴等于托波尔斯克。以西结39章2节说到这些地方是北方的极处。以西结38和39章中所说哥哥和马哥的事要发生在千年国之前，而本章所记载关于他们的事要发生在千年国之后。启示录20章8节指出，撒旦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迷惑哥哥和马哥。这也许指明人类受撒旦煽动，末次背叛神的时候，哥哥和马各居于领导地位，列国要跟随他们。请我们注意，撒旦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按照这节，哥哥和马各等于地上四方的列国，但哥哥和马各实际上是在地上四方的列国吗？当然不是。所以这必是指明在撒旦的煽动下，哥哥和马各要在列国中领头背叛神。看看今日的世局，所有的共产国家都在苏俄的影响或控制之下，就是在哥哥和马各之下。当撒旦煽动哥哥和马各背叛的时候，事实上就是煽动地上四方的列国背叛，因为所有的共产国家都会跟随苏俄。因此这节指明，由于领导国苏俄的强大影响， 便左右了其他国家，领着他们背叛。因着人背叛的天性深深地扎根在他里面，所以即使在千年之后仍然要表现出来。地上哪一部分的人最背叛神呢？答案当然是苏恶。圣经不会叫我们对这事儿一无所知，我们若是在今日世局的光里仔细地读圣经，我们就要敬拜神。圣经清楚地指明，人类背叛的源头是在北方的极处，哥哥和马哥之地，就是苏恶。背叛神的思想在这地区的人里面深深扎根。我相信地的这一部分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地的三分之一。50年前我就熟悉圣经的预言，但我没有看见许多预言的应验。但今天许多预言已经应验，也许不久之后还有更多的预言也会应验。按照我对圣经预言的研读，今天地上的确有一非常黑暗的部分，就是地的三分之一。甚至在千年之后，这地区的人仍然会与撒旦联合背叛神。背叛神的人数多如海沙，哪一个国家能召集这么多的人呢？答案当然是苏俄，以及在他影响之下的共产国家。共产国家有方法激动百姓，这些国家要聚集他们的人民，发动着最后一次的战争。九节说列国要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圣徒的营是得胜信徒暂住之所，他们是天上的众军，安营在地上。我们这些天上的众军要安营在那里，而在哥哥和马各影响之下的列国要攻击我们。蒙爱的城是耶路撒冷城，是以色列移民所住的地方。在千年国里得胜的信徒和以色列移民是神在地上忠信的百姓，同神并为神站住。到了千年国末了，撒旦要从北方的极处煽动背叛的人类攻击他们。撒旦是何等恨恶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这两个地方。然而火要从天降下烧灭这些背叛的人，赞美主，他轻松地就打退了攻击的人。第十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也就是兽和假神言者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火湖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兽和假神言者，并马太福音25章32到33节，还有41节的山羊，要比魔鬼早1000年被扔在火湖里。1000年以后，魔鬼也要被扔在火湖里。在千年国以后，人类背叛的天性要完全得以除尽，撒旦要被扔在火湖里。并非所有的列国都会有份于这末次的背叛，那些没有背叛神千年国的国民要被迁入新天新地，成为那里的万民。启示录21章24到27节说到围绕新耶路撒冷的列国，他们背叛的天性已经完全被除尽了，这是何等大的清理。在千年国末了，神子民的不成熟要被消除，人类背叛的天性要被除尽，撒旦也要被扔在火湖里。只有那些不信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以及鬼还需要受对付，这将要在白色大宝座前进行。现在我们就来看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11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遁，再无可见之处了。白色在这里表征公义，指明主审判的大宝座是公义的，基督就是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那一位。11节里的他 必定是指主耶稣。父神已经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并且设立他做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说到，他在千年国以前是审判活人的，这里说到他在千年国以后是审判死人的。11节说，天地都从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面前逃遁，再无可见之处了。旧天旧地要改变，旧天要过去，旧天的元素要被烧化，旧地也要被烧尽了。12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在这里的站，指明死了的人已经复活，这是指千年国以后不信者的复活，就是审判的复活。不信的死人要凭着案卷上所记载的受审判，这些书卷记载着不信者的工作和行为，他们要照着所记载的受审判。另一卷展开的案卷就是生命册，就是信徒的名册。不信之人要凭着案卷上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凡他们所说所行的都记载在这些案卷上。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主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每句闲话都记载下来了，宇宙的录音机录下了人所说的每一句话。在白色大宝座前，案卷要展开，主要对不信的死人说，这是你所说的，这是你所做的，每张口都要被堵住。神是神，他要注意到每个人。13节说，海交出其中的死者，那些淹死在海中的不信者，即包含在阴间的死人中。这里海所交出的死者，就不包括不信的人类。这些死者可能是亚当以前的时代中那些活类的灵。在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篇，那些活类的灵也就是现今的鬼，这也许指明现今的鬼要和不信的人类一同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不仅是人，还有鬼也要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你听到这个也许会很吃惊，我在说认识圣经不是容易的事。大多数的基督徒读圣经都以为海所交出的死者就是那些溺毙在海中的人，但溺毙于海中的必然包括在死亡和阴间所交出的死者中。请注意13节还说，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者。由此我们看见海所交出的死者必是另一类的东西。我们在《创世纪生命图经》第2篇的信息里曾经指出，在亚当以前的时代有一些有灵的活类，当神在撒旦的背叛中审判了撒旦和他的跟随者之后，这些活类就成了鬼，海就成了他们的住处。为这缘故，鬼使猪群闯入海中，因此海要交出所有的鬼，他们要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14节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2次的死。火湖是整个宇宙的垃圾箱，一切消极的事物包括死亡和阴间都要被扔在其中。死亡是主最后所要毁灭的仇敌。堕落的人在第1次的死里，魂和灵与身体分开，并灭亡于阴间受苦的地方。在第2次的死里，魂和灵与复活的身体重新连结， 然后与身体一同被扔进火湖里。这是说不信者的全人，就是灵魂体，都要在火湖永远的痛苦里灭亡。十五节说，无论谁在生命册上不见是记着的，就被扔在火湖里。那些灭亡的不信者，虽是照着记载他们所行的案卷受审判，却要照着生命册被扔在火湖里。这指明他们虽因恶行被主定罪，却因不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而灭亡。不相信主耶稣乃是唯一使人灭亡的罪。火湖原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不信的人既然跟随魔鬼，就要有份于魔鬼的审判，并同受魔鬼下火湖的永远痛苦。鬼既也跟随魔鬼，就也要遭到同样的定命。